好，我们尝试每周用
10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回顾一下本周的一些重要事件，汇报一下我们最新的观点，然后以及对于一些有变化的一些公司的基本面的一个更新。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首先的话就是回顾一下上周我们板块的一个表现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迷的，在所有的子行业里面是排名倒数第二的。那其中的话白酒板块是下跌了 2.1%。那核心的原因还是这个周五茅台这个发布年报之后啊，带着白酒板块甚至是不少其他消费的一些子行业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调。那这次的一个茅台年报的话也是公司上市以来第一次出现下滑，然后其中的这个 Q4 利润下滑30%多的这个下滑幅度是创造了历史。那这个下滑幅度确实是这个超出了很多人的一个预计，所以的话应该在这个25年的年报公布之后，有不少机构会下调这个26年公司的盈利预测，所以的话周五的股价回调的话也是一种市场情绪的宣泄。但是其实回过头来看，我们其实是希望这个公司的业绩是下滑的，因为我们知道25年的整个经济大环境，还有包括像这个禁酒令的一个影响，对于白酒的需求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哪怕是茅台的话也是很难跳脱这样的一个大环境的一个影响。那公司的话其实完全可以通过像多发货这个压渠道等等，有各种的这个增长工具箱来实现报表的一个业绩增长来满足这个资本市场的预期但是公司的话是没有这么做的在去年的12月份这个普菲还有包括很多非标产品价格低迷的情况下公司还是果断选择了去停止分销那这个也是牺牲了一些短期的这个市场来维护长期的利益那我们认为公司它的这个做法是非常理性的，也是符合大家的真实的一个期待的那其实去年对于茅台来说是一个非常动荡的一年包括像这个外部禁酒令的一个影响，去年二季度消费需求瞬间冰冻那我们看到我们去年这个参加茅台的年度股东大会，就是这个去茅台也不能去喝到茅台酒了然后还有包括内部高管的一个更换这个经营思路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变革那这次年报的一个业绩下滑是把包袱和问题都甩了出去出清之后的话26年我们认为是可以轻装上阵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是一件好事另外的话站在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其实茅台的一个改革还有报表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其实它的一个决定权可能并不在这个一线的管理层手里那这个在这样的一个经济环境下，那茅台的一个业绩能够允许它出现下滑允许它控货允许飞天提价允许公司做更大的渠道变革，包括像这个代售制这样的一个尝试那是这个对公司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力度的支持所以的话我们对茅台未来的一个预期应该可以更高一些做这个市场化的一个改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的一个收效的话应该是会体现在更长期的业绩里面那接下来的话茅台的一季报也是市场最为关注的那现在市场的这个分歧的话仍然是也比较大的甚至分歧是在加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有些人呢是觉得这个茅台的四季度都那么差了，那肯定一季度的表现应该不会特别好那有些人是觉得这个茅台就是没有把这个四季度的一个业绩放出来，那可能会留在一季度那不管这些分歧怎么样，我们实事求是的去看茅台一季度的一个这个基本面的一个表现。其实从这个 i 茅台的动销数据这个公司公布的这个i 茅台的活跃的消费人数还有包括订单量然后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批价一直在春节期间都坚挺在1700元左右还有包括 i 茅台上其实生肖等还有包括年份等这些飞镖其实都在持续的放量所以的话今年的一季度的实际的经营表现应该是超过渠道还有资本市场预期，甚至是超过公司自己的预期它的这个整个的包装线都在春节期间没有去休息那肯定是包装的这个产能是都已经打到上限了。 那所以的话，今年的一个一季报啊，我们觉得茅台大概率还是会给大家一个惊喜的。然后而且展望啊，今年26年的后续几个季度啊，我们认为大环境正在稳步的向好啊，包括像这个政策对于这个禁酒令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我们认为边际的话也已经比较低了啊，基数也在下降了啊，那公司新的领导的话也接手了半年多啊，所以的话现在整个的一个行业是处于一个逐步的一个复苏啊，然后茅台的话是带领行业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拐点的阶段啊，所以的话我们还是坚持之前的一个判断，就是现在的一个白酒市场很多迹象都跟10年前也就是16年的情况非常类似啊，往后看的话行业乐观和积极的因素在不断的增多啊，所以的话就是像周五的话整个的白酒板块尤其是茅台的股价回调是比较多的啊，那四季度啊还有是整个白酒行业最差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当然很多白酒的一季报的话也会继续的下滑啊，但是的话茅台肯定是那个行业里面最先复苏的一个公司啊，所以的话就是在这个茅台的股价出现一个这么大幅度的调整情况下，其实是一个最好的买点啊，那我们也是重申对于茅台的一个坚定的看好啊。另外呢，这周也有两个白酒公司公布了一季报啊，一个是金辉酒，这个一季度的收入是下滑 1.4% 啊，利润是下滑 12% 啊，然后另外是这个舍得酒业啊，一季度的收入是下滑 6% 啊，利润是下滑 33% 啊。那我们重点讲一下金辉酒，其实金辉酒的话虽然看起来这个表观的收入和利润都是下滑的但是它的现金流其实表现是相对比较强劲的一季度这个销售收现是增长了 7.8%， 然后经营性的现金流是增长了 14% 那我们看它的一个产品结构上整体上面是有下降的因为300元以上的产品收入下滑 8% 然后100到300元的产品是下滑 7%， 然后100元以下的产品是增长 22%但是的话公司它的一个经营上面也有亮点首先的话是这个300元以上的产品其实一季度这个收入略下滑，主要还是受到了这个推广的一些投入还有包括获折的一些影响实际上一季度这个300元以上的产品销量是增长了 5% 那也是公司在这个强化用户工程在夯实省内的这个400元以上的这个产品的品牌地位的情况下，这个业绩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强劲的当然整体的一个大的这个宏观环境摆在那里，所以的话就是一季度的一个表现，公司这个收入只做到一个微幅的一个多点的下滑，其实已经远远比行业其他的公司表现要更好了。然后另外的话区域上面公司的省外一季度的增速还是比较超预期的那其中的话陕西还有新疆经过调整之后是保持的比较快的一个增长势头那金辉的话我们认为它现在的一个收入体量在白酒上市公司里面其实算是比较小的但是的话公司的整体的管理水平还有治理水平都是在板块内是非常优秀的我们之前打个比方说它是这个西北的小古井那我们相信后续的话公司在做整个的西北的大市场上面还是有很大的份额的提升空间那其他的白酒公司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年报和一季报也要到来了那现在在茅台给这个25年定调的一个情况下，估计很多的这个酒企划也会选择在25年的四季度去做一个比较大的出清那到时候的话我们等年报和一季报落地之后再看各个酒企的一个业绩表现然后再去做一个选择然后接下来讲一下这个大众品板块这周的一个更新首先是这个这周发了这个社零数据从社零的数据来看的话这个三月份是有边际上的一个回落的一到二月份的这个社零是同比增长这个 2.8%， 但三月份是回落到了 1.7%。那其中的话我们认为主要还是像汽车还有包括家居家电等这些大件儿的这个社零数据拖累比较明显除汽车之外的一个三月份的社零是同比增长 3.2%， 那一到二月份 3.7%， 就是环比并没有下滑特别多然后另外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像烟酒类的社零三月份其实同比增长 7.7%， 还是表现相对来说不错的但是餐饮的数据的话这个三月份是增长 2.9%比一二月份的 4.8% 是边际上有点回落但是整个餐饮的我们看到增速的趋势仍然是在一个中速抬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上面所以的话后续我们仍然是看好今年的一个餐饮弱复苏的一个状态。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这周的话我们看到一些成本相关的一些数据。首先的话是这个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6年一季度的原奶的产量是同比增长了 3.4%。那说实话这个产量仍然是在增长，说明这个行业的一个去化仍然是不太明显的。或者说单产的提升抵消了这个奶牛纯栏的这样的一个下降。那我们看到其实一季度像伊利和蒙牛的一个常温夜奶的一个增速仍然是有一点这个压力的就是可能是弱于这个原奶产量的一个增速的所以的话在需求仍然比较弱的情况下这个原奶的一个供给应该还是略大于需求，可能还是需要这个一段时间的一个磨底。然后的话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成本的事件的话是这个猪价我们看到最近这个生猪的收购价格已经降到9到9.5元一斤然后猪肉的这个价格也是同比下降超过25%所以的话这个我们觉得最近的一个猪肉下降的话其实首先是利好一些以猪肉为成本的这个食品企业，这里面包括像双汇发展、安锦食品三全食品、阿比食品那估计他们一季度的话可能会受到这个猪肉下降的一个成本的利好那其中双汇发展的话我们认为可能这个一季度它的肉制品的销量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那这个后续的这个随着猪价如果说后续见底回升那双汇作为一个拥有这个背靠万州国际这样的一个全球全产业链的一个集团公司，它是会有比较强的一个猪价的平滑能力的那所以的话在这里提示一下这个双汇发展还有万州国际的一个机会那我们上周也是发了一个万州国际的深度报告可以是继续推荐了一下这个万州国际这个标的。然后的话另外这周的话还有这个西麦也是发布了这个25年的年报那我们看到它这个在业绩交流上面这个25年的一个首先25年的业绩是非常符合我们此前的一个预期的然后26年的一个指引也是符合之前的一个市场预期整体来看26年线下的一个增长目标是 15% 然后量贩的增长目标是 50% 以上然后线上的一个目标增长是 20%到30% 另外的话就是成本的一个燕麦成本的下降仍然是在一个趋势中，而且随着人民币的一个升值对他们进口这个澳洲的燕麦也是有利的我们另外的话就是公司它的这个超级粉粉的业务今年的一个指引仍然是2亿左右那这块也是我们非常看好的未来潜在的增长的一个这个产品那所以西麦的话我们对于今年的整体的一个收入的估计的话仍然是保持在19到2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然后利润的增速会更高对，所以的话就是西麦的话也是我们在这个食品公司里面看到的就是长期的增长逻辑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公司，因为燕麦整体在中国的渗透率是比较低的然后呢而且现在大家对于健康化的一个意识在不断的提高然后包括它未来要做的这个超级粉粉的业务也是符合了现在中式养生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趋势然后另外公司它的一个整体的经营风格也是非常扎实的，对，所以的话就是西麦虽然说现在的估值可能在板块里面相对来说比较高但是我们仍然是长期看好的一个标的。然后另外是这个友友食品这周也是有一个这个年报的发布那这个友友食品是这周五有一个调研那它的一个给到的今年的一个业绩指引的话是收入增速是在 15%到20% 左右这个是不考虑这个山姆如果有一些新增爆品的话它的增速可能会比这个更高然后的话这个因为友友呢它的一个收入体量仍然是在食品公司里面算是比较小的所以像零食量贩还有包括像山姆这些会员制的商超上面增加 SKU 对它的一个收入增长是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贡献的然后另外的话公司它的一个产品力是比较强的所以像山姆这样的会员制超市的话跟它的一个合作还是比较深入去年是累计推了3个新品3个 SKU 后续的话应该还会马上有这个产品去导入 然后所以的话，我们初步估计26年的整体收入增速应该是在 17% 以上啊，然后利润是 2.4 个亿啊，那对应现在的估值大概是 17.5 倍左右。那游友这个公司的话，我们觉得后续可以跟踪下啊，就是它在新渠道里面的啊一些产品啊，然后的话因为现在整个的零食量贩行业就是整个零食行业啊这个受下游的这个渠道的变革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那如果能够有一些新渠道新产品的快速放量啊，那对于这个零食行业的增长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然后最后再讲一下这周的一个是周末发酵的一个这个舆情啊，那就是这个外卖平台的一个蛋糕的一个事件啊，就是大家可能也看到，就是线上的一些这个外卖店铺有一些这个幽灵店铺啊，然后把这个蛋糕的订单层层转售啊，然后最后的话是严重的影响到了消费者的一个食品安全啊。那所以的话就是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元祖股份这个标的啊，虽然这个过去几年公司它的一个就是蛋糕业务受到了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包括公司它自己的基本面可能就是没有就是相对来说是没有发生有很大的变化，但是的话这个舆情的话可能会导致消费者去选择更多的这个品牌的这样的一个蛋糕店铺啊。那元祖的话它在全国有将近700家门店啊，也是有比较强的一个品牌认知和这个美誉度的，然后呢它的这个门店又全部都是直营的啊，所以的话有可能会受到这个舆情事件的一个催化啊，那可以关注一下啊。那以上的话就是我对这周的板块的观点的汇报啊，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